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你好。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啊，但是真的让我非常感动。这是河北修院夏明颂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学者陈东凤教授。那陈教授呢，他自称是耶稣会的朋友，因为陈教授在国外留学期间呢，接触到耶稣会的会士，并且跟耶稣会的会士结成朋友。通过耶稣会呢，这个陈教授了解到天主教会。那么陈教授自己本身不是天主教的教友，但是在言谈当中，夏明颂认为陈教授对天主教教义的认知和理解令他非常的惊讶。就是陈东峰教授这样的谦逊这样的态度，让夏明颂呢非常的感动。那陈教授讲了一件故事呢让这个夏明颂呢一直记忆非常深刻。陈东凤教授呢，他跟夏明颂讲述他看过的一部关于印度德蕾莎修女生平的纪录片。那陈教授说，片中有两个感触最深的镜头，他特别和夏明颂分享。第一个镜头呢，是印度的德蕾莎修女有一天外出归来，在加尔各答的街头，她看到一个印度的穷人斜躺在马路路边。其实忙碌了一整天的德蕾莎修女这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了，她很想把这个倒在路边的这个人背到修院去做疗救，但是他也感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很累。所以呢，这个意念一闪即过，他就回到修会，叫了几个修女一起要去把这个斜躺在路边的这个路人呢，穷人赶快接回修院。可是当他们一行人回到马路边寻找这个人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一件破烂的外套。面对这件破烂不堪的外套，德蕾莎修女跪了下来，泪流满面。第二个让陈东凤教授感动的是，在德蕾莎修女向教廷呈交创立仁爱会的申请之后，教廷呢就派了一个神父到印度去负责调查工作。那这个负责调查工作的神父呢，他其实在他想起来，社会上有很多林林总总的慈善机构，他其实心里很矛盾，有必要再多一个仁爱会这样的机构吗？所以这个神父呢，就到了德瑞扎修女的慈善基地，那时候他的名称呢，当然不叫仁爱会。当他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神父吓呆了，因为所有的修女、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着，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专人来负责接待这个上宾。最后呢，这个神父得自己自报姓名。德瑞萨修女这时候安排开手头紧要的工作，跟调查者两个人就席地而坐，开始商谈创会的事项。德瑞萨修女双眸注视着前方， 他淡淡的有点像自言自语的说，我们需要创办仁爱会，来帮助这些无依无靠的穷困病人。来负责调查的神父其实很想聆听德瑞莎修女陈述创会的理由，所以就希望她能够说下去。这时候他发现德瑞莎修女神态依然如故，两眼还是直视着前方，果断坚定地重复了刚才的那句话，我们需要创办仁爱会，来帮助这些无依无靠的穷困病人。德瑞莎修女坚定的神采让这个神父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仁爱会在印度地方成立。陈东凤教授说到这儿，分享了他观看这两个镜头的感受。他被印度德瑞莎修女的这种超然物外的神态感动，那两句话与其是向这个调查神父说，倒不如说他正是向所有漠视贫困的人们所发出的灵魂考验和强烈的要求。夏明松为陈东凤教授的真诚见证和精辟的分析感动不已。在夏明松看起来，20世纪的印度国民虽然在战争跟苦难的岁月里备受煎熬，但是他们却有两个柔弱战胜强大、爱心战胜暴力的精神强者，一个是他们的圣雄甘地，另外一个就是德瑞莎修女。这两个人在世纪末比肩而立，也许他们的信仰不同，也许他们的身躯都非常的羸弱，他们背负着这个十字架，但是呢，他们面对随时而来的各种恶意挑战跟打击。夏明颂自己是个修道人，他深深的理解德瑞莎修女是逆着劲风奔向贫民窟的圣者，因为在夏明颂的日课本里就珍藏着一张德瑞莎修女的图像。每当他读书累了，写作累了，他会凝望一下德瑞莎修女慈祥的脸。坦白地说，德瑞莎修女她的脸满是皱纹，每一次夏明颂看到满是皱纹的这张脸庞都想落泪，因为照片中的她用眼神告诉夏明颂，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一次又一次看着书桌上德瑞莎修女的样子，夏明松发现德瑞莎修女真的很美，因为那是一种庄重、谦敬、圣善的美。确是一个非凡之人啊！你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如果说是 跟他本人的互动的经验的话，其实那个是还很小的时候，国中的时候。
所以你看过他？
对，他有来过台湾。
嗯、
哦。因为在台南有他们的那个会院，所以他会特别来台南、嗯、有一些演讲啊什么的。那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进到我们那个那时候台南有个毕业神学院，他进到我们修院的时候，我们修院的圣堂就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圣堂，然后是整个修院的中心，然后一整个直直的长廊。那在那个长廊的两侧有所有的这个神父修士，然后列队欢迎、鼓掌啊，什么什么的。每个人都自欢迎词啊，想要抢着跟他握手啊。但是他进了这个圣堂以后，因为是我们那时候是陈世光主教领着他进了修院。进了修院以后，他就看到那边有圣体灯亮着，然后就问主教：“哎，那个是圣堂吗？”主教说：“对，那个是我们修院的中心核心的位置，然后就是我们的圣堂。”从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圣堂那一刻开始，他的眼睛就盯着那个圣体光，就没有再移开过。然后所有的大队人马就随着他一直走到圣堂。虽然两边夹道欢迎，给他鼓掌啊，大家笑啊，看他渴望能够来握握他的手啊，他两个眼睛就是直狠狠的盯着圣堂的那个圣体灯，一直走到圣堂里头去拜圣体。完了以后，就开始开始他的第一个演讲，完全的旁若无人啊，当他发现耶稣在那里的时候。所以我想在这个会是他的这么辛苦的这个为穷人服务的工作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资源。他知道他这样子做是因为他这么热爱耶稣基督啊，在这样子的热爱背后，他渴望有一个出口，那些穷人是他能够为耶稣基督服务他觉得最好的一个对象。所以那种爱的表达是做不来的，就是为人学不来的。那如果说是就德克萨修女的事迹里头，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好像以前也在电台上面提过，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流浪者三天没有吃饭呢，在雪地当中要钱都要不到，在伦敦哈、啊、发生的事情。那后来他大老远看到有一个老太太来了，老太太一般来讲是以他的这个专业的乞讨生涯来说，他判断老太太是比较容易要得到的。但是因为天气冷，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他就把衣领拉一拉，就快步离开，都不想在那个冷天当中多待一秒哈，所以没有人愿意这个给他钱。所以他想到他要算好这个老太太走过来的时间，然后就刚好从街角这样跳出来，逼着他非得在他面前停下来不可，这样子才可以要到钱。所以果然那老太太走过来，他算准的时间跳出来，刚好在他面前一公尺的地方停下来，就赶快跟他讲说：“老太太，拜托你给我一点钱让我买东西吃，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他多么辛苦啊，多么可怜啊。那这个老太太两手从那个温暖的口袋当中伸出来，他把他的口袋一翻，里面一毛钱都没有啊！这个乞讨的人就当场就觉得很失望啊！我好不容易计策成功了，终于有人愿意停下来，有机会跟他要钱，我还讲了这么一番话，结果居然口袋里面一毛都没有，这个赌到了一个比我还穷的人。但是这个老太太她除了把手从口袋里头伸出来，把口袋翻开来让她知道她一毛钱都没有之外，她把她那双温暖的手握住了这个乞讨的人的冰冷的双手，她温暖了他的心，她让他觉得他是这么样第一次被人家当成一个人来看，而不是一个被乞讨者，一个比别人低下的人，觉得让人家不会重视他的人。他第一次有这样子被人家当人来对待的一个平等的感觉，那这个事情让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后来就是他才知道这个老太太就是德勒莎姆姆。我想为我们一般人遇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口袋一翻可以走了吧，但是为这个德勒莎修女来讲，他爱一个人是这么样的自然，这么样的他的内在的爱是这么样的丰富啊，丰富到他不会羞耻于让对方知道他身上没有钱，但他有的是他的体温，他的温暖，他连他所有能够给的东西他都愿意给别人，他不会怕别人，当他这样子握住别人的手的时候，别人会讨厌他。 那些都要承担的，一个人要跟别人有亲密的动作，要承担可能会被拒绝的那种可能性。但是为德勒詹姆来讲，他身上还有的东西，他就一定要给别人，这个是圣人跟凡人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时候我请教你，如果你有机会啊，到印度的仁爱修会，那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工作，尤其在垂死之家的那个地方啊，你会希望做什么工作？
我想任何工作都好，那因为大，也不能说，就是因为一般他们的工作都是为穷人啊。但为我来说，如果我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的话，我想我会有一个，我会希望是扮演的角色是跟神父没有关系的，就是能够脱掉神父的这个职务的一个赤裸裸的人去跟为人来服务，用神父的头衔跟这个职务很容易让自己跟我服务的对象是有距离有落差的，很容易让我自己觉得那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跟那个司祭长啊民间长老遇到那个穷人受伤的人会有两极的反应，很容易让我觉得我是一个那个后者。所以我们礼拜天才去，昨天才跟我们的一些朋友去老人院给他们过母亲节。那些老妈妈们要给他们喂饭啊，给老先生喂饭啊等等的那样子的经验，我想是很美的。但是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神父的时候，他们会用另外的态度来对待我，他们不会给我有太多的要求，不会允许我去给他们喂饭等等的。所以我想那个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去跟他们有赤裸裸的人跟人的那种接触。
那我们知道啊，在日本有个文学家远藤忠作啊，他的作品《生和》呢，他就讨论一个神父，他这个神父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也做弥撒，也做日课，但是呢，他会去背那些与教会无关的人到恒河去，因为他希望，因为印度教的教徒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临终以前到这个圣河去一趟。所以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导致很多人不能够接受。我想这样的故事你也很清楚。那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有一些判断呢？
米兰教区的那个马蒂尼书记哈，他写说，教会为了迈向第三个千年，需要有的一些态度，其中有一个态度是，我们必须要有发现新的穷人的能力啊。就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里头，它有不同的穷人的存在，比如说现在台湾这么多人自杀，这么多人忧郁症，这个是属于台湾专属的穷人。那为远藤周作来讲，或者德勒萨姆姆来讲，他们发现了那个地方的穷人，也给了他们需要的。我想这个的重要性会大于给他们，让他们扭转他们原来几十年相信的信仰还来的重要，让他们生命得到安息，得到平静，进入到他们所谓的生命的终极的那个所在，为他来讲会比改变他们的信仰还来的重要。那个是他们渴望的，那是他们的穷人穷的地方，他希望能够有人带他去恒河，那个是他们的渴望。
也许在你周遭呢也有所谓的现代的穷人，也许他不一定真的没有一毛钱，但是也许他的心是空的。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周遭就有这样的人？那么他等待的是什么呢？他等待的是你温暖的心，他等待的是你温暖的言语。请不要让你的言语和你温暖的心吝啬于付出，因为他会让一个穷人再度站起来的。我们下次再会。